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旧约里面的生命记。我们前次已经看到生命记的第16章到第18章，那边开始讲到上帝借着摩西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一些重要的官员，设立法官，设立君王。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讲到要设立祭司跟先知。关于设立祭司呢，在生命记第18章里面，是在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的。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一章里面他并没有讲到说祭司的职分，这个反倒是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都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是假定读者对于这些的规定都已经先熟悉。在这个地方生命记呢，它的重点是放在有关于祭司跟利未人的供养，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生命记它是一个给平信徒的手册。对于我们这些平信徒来讲的话呢，拣选祭司、祭司的侍奉等等，那是在乎上帝，上帝来决定的。所以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但是对一般的老百姓呢，会有来讲的话呢，我们主要关心到那个祭司这些的全时间服侍的人，他有关于生活供养的部分。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有几个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祭司跟利未人的时候，讲到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用的只有靠以色列向耶和华献祭还有十分之一奉献来供应。利未人和祭司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他们分散住在以色列48个城里面。其实并不是说这些城就是他们的产业，而是他们可以住在这里面，他们可以买房屋。那么在城的周围大概边上差不多不到1公里的范围呢，是他们可以来牧养羊群的地方。所以基本上面他们不像以色列其他的这些12个支派有自己的产业可以种地有收成，所以必须12个支派给他们有11奉献供应，他们才能够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但是如果说利未人，那这边讲到呢，他们如果离开了本城来到了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就是说利他民的居所，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即使卖了房屋，那个所得还是属于自己的。但是他到了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圣所来侍奉神呢，他们跟其他这些在那边侍奉的利未人祭司一样，都要得当得的这个祭司的那个供应给他们。这是在这边里面所以我们讲到，那我们也要讲到说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应用这一点。关于生命记的第18章第一节呢，我们现在翻译上面就要注意，这边是像 NIV 呢是把它翻译成为祭司，他们是利未人，也是整个利未支派。所以这里呢，在生命记里面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区分祭司跟利未人，而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个整体来讲到的。利未人呢是一个集合名词，利未人祭司与利未人的区别不在家谱，而是在于他的功能跟职位。祭司的话呢，是着重他在圣所里面的侍奉，而利未人比较是着重在他是属于利未支派，是属于这个他跟以色列其他支派的关系来讲到了。我们注意这边第18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呢，其实是可以分成两段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他们在自己本城里面侍奉，后面的第6到第8节呢是讲到他们来到了耶和华所指定的圣所来侍奉。但是在这两段呢都是讲到一个字，就是吃。所以第一节讲到说他们在本城的地方献上的十分之一要给他们可以吃可以享用，包括五谷新酒跟油，还有他们献上的十分之一其他的这些的作物啦，或是投生的牛羊等等。那么在第8节那边也是讲到说，如果说是他们来到了耶和华所指定的圣所这边的话呢，也要给他们有一份祭肉可以来给他们吃的。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我们要注意。 那么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民数记呢，跟这个后来的历代之上那边呢，对于祭司立位人的侍奉就有一些的说明。民数记的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讲到，早期的立位人他们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看守会幕，扛抬会幕里面的器具，还有呢服侍祭司，还有他们是代替以色列的每一家的长子来侍奉上帝的。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里面讲说，上帝拣选以色列每一家的长子做祭司来侍奉神，但是也许是到了金牛犊事件以后，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犯罪软弱退后，这个职分呢就被剥夺了，而由利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家的长子来侍奉上帝做耶和华的祭司。在历代之上第九章那边更是讲到，摩西以后差不多400年，到了大卫的时候呢，他想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他就把利未支派就做了一些的调整。利未支派呢就不再需要扛抬会幕里面的器具，因为圣所就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就不需要扛这些器具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第二个呢，他把这个祭司分成24个班，所以平均起来差不多每一个班一年大概有2个礼拜是到圣所里边来侍奉上帝。那其他时间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那边研读圣经，教导圣经，还为以色列百姓来代祷。那到了圣殿里边去呢，就是做代祷献祭，为以色列百姓来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来敬拜上帝。而利未人在这边更是讲到，在历代之上第九章那边讲到，他们是管理圣殿的守门的，管理圣殿里面圣礼的这些器具的，还有管理圣殿里面圣礼的这些材料，比如说烧香啊等等，还有他们就成为圣殿里面专职的圣乐的人员。所以利未支派三大家族格顺、哥辖、米拉利，他们的族长呢就是亚萨、西麦还有耶杜顿，这些人呢就带领利未支派的人在圣殿里面经常用诗歌、音乐等等来颂赞上帝，这是今天教会里边用音乐来颂赞上帝的一个前身，一个最开始看到。那么我们注意到说，在生命记第18章这个地方，这边不再关心到他们的侍奉等等，因为在其他经文里面讲到，这边特别就是讲到关于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信徒，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担任长老、执事，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全时间侍奉的人特别关心他们什么呢？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面的供养，免得他们就是像这个在事师的时候，因为祭司立位人没有人供应他们的生活，以至于他们就荒废了圣所的侍奉，这变成以色列中间一个悲剧的循环啊，一个不好的循环，那变成他们中间的乱源就从这边来了。反倒是看到在西西家王的时候，还有在尼西米的时候呢，带领宗教改革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按照圣经的律法的规定供应祭司立位人他们在生活上面的所需要，让他们平常可以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专心的来做主的工。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各位同工也是可以这样子来思想到，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同工，他们可能也没有说是对于财务的规划任何的这些的计划等等的，那么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人就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好的财务的规划，让他们在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当地的，按照这个地方当地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可以养家糊口，可以照顾儿女孩子们也可以好的受教育啊等等，也可以帮助他们可以买房子，甚至到他们退休以后呢也可以有尊严的退休。教牧同工这边我们可能另外一个讲到，就是这边提到了 说如果他离开了本城，来到了耶和华所指定的圣所来侍奉，这边也是我们讲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专职同工的转工的问题。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侍奉，有些什么考量的呢？圣经里面一贯的原则就是要奉耶和华的差遣，有耶和华的差遣，就有他的同在，就有他的负责。相反的，没有耶和华的差遣呢，那就自己负责了。那我在这边也是把我自己内心里面很真心的话跟我们传道的同工就讲，我们的生活供应在乎上帝，上帝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给我们充分的供应，我们在这上面不需要担心。也千万不要说因为哪个地方他的待遇可能比较好一点，我就考虑去那边，那个不是上帝的带领。那我们既然做主的工的，就要走属灵的路才好的。那在保罗给教会的勉励里面有讲到，在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跟18节里面讲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应当得到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更应当是如此。而且讲到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保罗在这边也是给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接下来看到就是关于先知的设立，在申命记的第18章9到第22节。我们前面讲到关于祭司呢，是在摩西讲这个申命记的时候已经都是有常规在那边遵行的，所以亚伦做他们的祭司已经40年。然后在摩西讲申命记的时候呢，亚伦已经过世，他的职分呢也已经交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可是现在摩西讲了一个更重要，就是关于先知的兴起。在过去40年里面，摩西是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现在呢要由约书亚来接班。但是约书亚之后由谁来继承这个领导的职分，继续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这是摩西现在所关心的。所以你看到摩西他的眼光不只是说看到他的后面约书亚的继承，更是看到约书亚之后更遥远的将来以色列百姓有哪一些人来带领他们。摩西原本是身兼数职，他虽然没有君王的职分，可是他实际上像是一个君王在那边带领以色列百姓。他担任过祭司，但是在亚伦担任祭司以后，摩西就把这个职分交给他，摩西就退居后面。再有摩西也曾经是法官，所以后来也特别设立法官。但是还有一个特别更重要，就是关于先知，这是摩西他最主要的一个职分。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摩西他就是特别关心有谁来继承他作为后来的先知，这是摩西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他最关心的事情。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摩西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先讲到先知不是什么，或者以色列百姓中的先知他应该境界哪些事情。在第9到第13节里面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像周围这些国家一样用占卜的或是法术的方式来明白一些特别的事情。人的本性里面都是喜欢知道一些隐秘的事，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所以呢，在古代近东好多地方都有用到占卜或者法术。我把它分成两大类呢，占卜就是想要明白这些隐秘的事情，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而法术的话呢，更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改变我所知道这些隐秘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摩西讲到说通通都不可以。其实这些占卜跟法术古今中外各个地方都有的，其实在我们华人中间也是有很多。但是摩西讲说上帝给我们的方式不是这样，上帝是用先知来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而不是透过这些占卜的法术的方式。摩西讲到设立先知，那么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在圣经里面特别就讲到他就是上帝的代言人。英文的 prophet， 这个 pro 呢就是代替，好像说名词是 noun， 那那个 pronoun 呢就是代名词，而那个 fat 就是从希腊文的腓密来的，腓密就是说话，所以这个 prophet 呢其实就是一个发言人或者一个代言人，好像说政府机关有这个发言人，很多的公司也有发言人，当这个人站在发言台上面的时候，他不是在那边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说对时事的评论或者表达自己的好恶，他是代表公司代表政府来讲到他的政策的。所以像先知的话呢，他是要代表上帝，把上帝的心意传扬在这个世代里边。我们中文的先知这个翻译呢是有一点误导，因为给人有讲到说好像是未卜先知一样，其实上帝的心意主要是讲今天，也包含讲将来，所以当然是包含讲到说对于未来的预言在内，可是那个不是他原本的意思，原本意思就是代替上帝来发言的。而这段里面讲到说耶和华那个要兴起的先知呢要像摩西，这边有几个要点我们看到，第一个呢，这个先知是由上帝主动来兴起的，不是说人自己推荐或者由人来推举，而是上帝来拣选的，他跟君王跟祭司都不一样。第二个呢，是着重在上帝有信息给他，上帝把话放在他的嘴巴里面，让他把上帝的话语就传讲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有上帝的信息透过他传讲给属神的百姓，包括对今天的旨意还有对于未来的一些事情的预言。但是这个先知特别是讲到如果他传讲上帝的信息，讲到有关于将来的事情的话，我们要分辨他的真跟假，所以这是在这边我们要先讲到的。关于这个先知这边就讲到有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以色列人，他必须是真神的子民，第二呢，他必须有真神的呼召，有上帝亲自的拣选他来做以色列人的先知，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神的信息，有上帝的话放在他嘴巴里面才可以传讲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即使是一个真先知，当他还没有完全得到上帝给他信息之前的话，也可能他只是够就一般的原则尝试来做判定，但是一旦他有了上帝给他的信息，那么他就可以大胆的讲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信息借着我就传讲在我们的当中。这边讲到说先知他要特别像摩西一样，这边也是让我们看到摩西他的独特性。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谁能够像摩西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代表上帝在西奈山那边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摩西而且把上帝的心意明明白白的讲解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这是我们读整个的申命记。那要再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是不容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那边就比较了，那个时候米利暗毁谤摩西，上帝就显现，就对米利暗还有亚伦就讲，上帝兴起先知来借着异梦借着异象把信息给他们，但是只有摩西呢，他是面对面他来亲近神得到上帝给他的信息的。这个面对面呢，我们当然不是讲到说摩西看到上帝的荣光，这是没有的，这是讲说摩西是直接从上帝这边领受信息然后传讲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这个先知他代表上帝把神的心意讲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可是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了，如果说在我们中间有人就奉主的名来传讲，可是我们心中觉得有点怪怪，这个信息好像不一定是上帝来的，那么我们就要做一点分辨，有哪一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分辨呢？在这边就提醒我们， 虽然说在圣经里面没有用到假先知这个名称，旧约里面是给我们一些的标准，让我们可以分辨哪一些是真先知，哪一些是假先知。在申命记十八章这边呢，就是特别讲到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先知，他奉主的名来讲神的话，预言将来的事情，如果这事情没有成就的话，就证明他是假先知。在这边我要插一句话，今天有一些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去操练做先知的恩赐，说预言。可是如果这个预言不准呢，他们说他是在那边操练，操练的还不够完全。其他的恩赐哦，我还可以接受，说人在操练当中显得不够完全啊，继续努力来操练。但如果是说预言的话呢，这点我就不能够接受，那请大家原谅我。他一定是上帝给他清楚的一个信息，讲到有关于将来的预言，如果这个预言不成就，证明他是假先知，在这点上面很难妥协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比如说看到耶利米书二十八章那边，耶利米面对了哈拿尼亚这个先知，哈拿尼亚讲说以色列百姓两年之内就要从被掳到外邦去，要归回。耶利米初期的时候就有点困惑，难道上帝给他的信息跟给我的信息就不一样了吗？但是当天晚上上帝的话就给耶利米了，这个哈拿尼亚是假先知，他是本己心说预言，结果不到两个月这个哈拿尼亚自己就死掉。这就让我们分辨到真先知跟假先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人介绍说某某人他是先知，或者某某人他自己说我是先知，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呢？至少有几个方面，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看到。第一个，信息的来源，如果他是用占卜用法术的方式说他得到了什么信息，我们根本不要理他，因为耶和华绝对不会用异教里面这些的占卜法术的方式来给先知信息的。第二个，信息的内容，真先知的信息跟整本旧约的律法还有其他先知信息应该是相吻合的。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讲的信息跟整本圣经里面的讲的信息不一样，这个不是从上帝这边来的。那我们说我们今天怎么样知道说是真正的是属于上帝的信息呢？我这边把正统信仰的几个要点跟大家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全本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一共66卷，比这个多一点是异端，比这个多少一点的也是异端。第二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神论，圣父圣子圣灵同职同荣同权同尊同受我们的敬拜，少讲一点就是异端。第三个，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少讲一句就是异端。第四个呢，就是救恩论，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如果谁说我要用什么功德来换取这个救恩，那不是从神那边来的。第五个呢，是关于圣灵论跟教会论，那这一点上面还在发展当中，所以我不敢明确的讲。但是我这样来说呢，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信耶稣的，他是基督徒，但是他都不参加在任何一个属灵的团契，他即使不是异端，但是呢很容易受到影响，就变成异端的。那关于先知再有一个，就是先知的品格，先知是跟上帝关系最密切的，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神，所以先知也应该显示出来圣洁的品格。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先知，可是他在品德方面乱七八糟，这个人呢很显然不是一个真先知的，我们不要理他。再有一个，神迹的明证，这一点呢就不一定啊，因为有些先知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是也有一些先知呢没有神迹奇事。好像说耶稣以前施洗约翰，圣经上面就讲说施洗约翰呢他一辈子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 可是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呢，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上帝的神迹奇事，但是我就向上帝有这样一个祷告，我宁可自己身上一个神迹都没有，但是我盼望我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自己的责任要分辨真假先知。还有什么呢？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讲的说，我们这些人要来查验在我们心中圣灵给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如果说我们在那边听一个人讲一些什么的话语，或者说他讲奉主的名讲一些信息，可是我们内心里面这边常常说觉得不大对，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讯号，他可能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不是一片白纸哦，我们都是信主很久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听过牧师讲道，或者我们参加一些的主日学啊，或是其他学习班里面，我们都学习很多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些什么。好像说在银行工作的人，他就知道真钞是什么，然后一摸到就知道说那个假钞那是不对的地方，他就可以分辨出来。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好好的研读圣经，明白神的正道，那这样子呢，上帝的信息就真的可以借着我们传出来。但这边讲到这个先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点，在申命记第34章的时候讲到说，一直到以色列人整个旧约的结束，好像都没有兴起真正的那个先知像摩西的，是在那边等候的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实现。那这点上面呢，有使徒保罗的见证，有彼得的见证，也有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都证明说耶稣就是上帝所要差来的那个真正的先知。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下次再会。